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狗狗一直打喷嚏，是感冒了吗？猫咪一直不吃饭，是抑郁了吗？欢迎收听 SBS 电台《萌宠乐园》，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宠物健康专家在线和你一起关注萌宠宝贝的成长。萌宠乐园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宠物医师钟嘉环，和您接着聊聊关于给新领养的宠物建立社交圈的话题。钟医生，您好。
哎，你好。
那上周呢，我们是说到了为小猫小狗及时接种疫苗的一个重要性。那本周呢，我们是不是来说一说在封锁期间要如何帮助他们来建立一个社交圈呢？
对，因为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以前社交的话很容易去外面的公园啊，或者去朋友家那样，这样出去那个小狗学校啊。可是现在大家被关在家里面，那些都很难去做了，就是要所以要改变，要可能方向那个想法要稍微柔软一点，要想个别的方法去怎么让他们社交，因为社交很重要啊，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呢、啊。因为这样，只要在小时候有社交活动的话，会减少很多以后的一些举动上的问题。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只要一只小狗没有碰到除了家人家里的狗以外新的人啊、狗或动物的话，他们以后一出去，他们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反应。最差的状况是说他们会很害怕，害怕都会反倒攻击，因为他们不是说故意有恶意性的去攻击，跟人不一样，那只是跟他们会害怕到要保护自己，有时候可能会变成那种攻击性，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呢。为什么说要社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对于小狗来说在多大的年纪开始做社交的培训是比较合适的呢？
时间蛮广，不过通常是抓到3到14个礼拜。那有些人是说在16个礼拜以后，那他们的学习能力会跟以前不太一样。一个是说16个礼拜以后呢，要社交的话，可能要比较困难，不是说完全没办法做，只是说会稍微困难一点。所以说，在他们在可能说3到16个礼拜以内呢，让他们去有一些社交的接触，因为在那时候他们学习的非常快，像个海绵一样。所以不管是好的和坏的都会很好的学习，所以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说怎么去让他们去学，怎么去社交。
那在这个3到14周的时候，小狗还是年纪比较小的，那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心理预期呢？在训练他们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不要想得太天真，不要想说哦，我们会训练的社交的结果是指望是说他们会看到每个狗、每个人、每个桌子、每个椅子都变成朋友，最好的朋友。所以基本上不要这样想。那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说要有耐心，那个不是花个1天2天的，那个是要花好几个礼拜的。那下一个就是，也不是说一天到晚要给他24小时给他去接触不同的东西，像小孩一样去学校还是需要休息嘛。所以不要说就是一天到晚给他去碰同的东西，那他们也会累嘛，然后有时候也会太多东西，他们也会有点混乱，不知道怎么去回应。
就是说还是要适当的给他们一个休息的时间，给他们一个恢复的时间，是吗？
对对。那另外就是说给他们要有正面的一些回应，正面的一些奖励，就是说用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给小狗吃的点心啊，去给他们拿去，我有一些那新的那些东西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他不会说看到新的东西说是被吓到的反应，就是说看到新的东西他心理上会有一些比较好的那关系，等于说看到被奖励，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好处，不要说是用坏处去吓他们让他们去学。
就是说有的时候要去给他们一个激励吧，不能一味的说你要去做哪些事情，而只是一味的去跟他说，而是有的时候要伴随着一些奖励，比如说是一个 treat 呀，或者是什么让他有动力再去继续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对，因为有时候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些小狗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学习那些比较碰到一些比较害怕的一些或者是比较可怕，像说有一只小狗他们在外面散步的时候 那他碰到了另外只狗，他没有偏没有，他就是很友善的、很冷静的去跟他有接触。可是另外只狗可能没有那么好社交，或者是说他们是比较害怕，所以他们就有点攻击性，像叫啊，或者是跳上跳下。那小狗有时候会被吓到，他们会学得很快，就说他们不会觉得说哦，看到那个狗跑来跑去，只是说他们以后看到狗的时候，他们不会说就是往上往他们脸上跳上跳下去舔他们，因为他们有记得是说哦，假如这样直接走过去，可能有些狗会叫，这样突然叫来叫去。那另外当然就是，假如说你看到有些社交的接触的一些机会的时候，要给他一些距离。要给他一些，那个主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那些主人要给他们要好好的 support。
可能主人的时候更多要去给他们一些鼓励、一些支持，让他们不要去害怕做社交的。
对，所以就是主人要在旁边给他一些距离，就是不要说一直黏在他们旁边，只是说要给他，假如说狗狗看到一些比较他们不太确定、比较不太有信心的时候，可以给他们有一个地方，给他们可以去跟他们支持一下，就是他们只要有碰到比较可怕的时候，可以直接跑回主人那边去。所以就是不要一直挤在那个新的东西前面，这样给他一些距离，可是你要给他一些支持。
有的时候小狗会比较害怕，或者是对某些东西存有戒心，那这个时候主人不应该是去过于强迫他做 interact， 是这样吗？
对，就是要给他一些距离，不要太远的距离，还是要给他一些支持。那最重要就是说要有整个经验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有趣的经验，不要把它放在一个是说是一个学习的，没有什么乐趣，也没有什么看起来，所以基本上就是要确定说他们会一个很好的经验，基本上就是到这个样。那当然我们这边讲的简单，那做了也不是很容易啦，所以就是要花时间、要耐心，要好好的给他们时间去学习，基本上重点是这些的。
那上面我们也是说到了社交训练的一些目的和宗旨，那我们可以如何去判断社交化成功还是失败了呢？
所以有些稍微提到的是说那个像主要是说他们要冷静，就看到新的那个东西就会很兴奋往你脸上舔，往这样跳，因为那时候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反应。有些人只要碰到狗这样跳，他们也是有点怕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动物。那所以就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要好的一个形象，就是说他们会有比较冷静，不是说完全冷淡，只是说他们不会这样跳，还是说可能去闻一下去稍微闻一下，摇个尾巴，那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太兴奋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友好的一个接触。那第二个是说他们不会看到人就躲起来，就是相反，就是说应该要看到说他们会有信心去探索，去看，去跟人会有做接触，他们会去有好奇心，会去有兴趣接触，可是不会去到那种一直黏在那个新的事物旁边，就是你可以叫他们说回来，就是说可以把那个注意力给切到，换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不会说让他们一直这样，一直看到一个新的，叫一直举个例子，叫一看到一个新的狗啊或人啊，他们会不会一直缠住他们，缠到好几个，缠很久，只是说要他们会有可以很容易是说，假设是你散步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只狗，他们可能稍微去做一些互动啊，叫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回来。
那说到这样，就平时遛狗的时候，如果小狗它是一直不听主人的指控啊，是执意的要去一直去闻哪个东西啊，或者是一直要往前跑，这可能就是小时候在社交方面没有做太好的训练，是吗？
对，主要是他们就是不太知道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对新的东西的接触呢，还是没有，他们不太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些新的那些事物嘛。那第二就是说他们的身体上的语言，那就是说他们不会是那种太激动的反应啊，不会说跳上跳下呀，或是说他们会有时候可能就是说稍微就是摇个尾巴闻一下东西啊，也不会一直叫来叫去啊，所以就是要看他们身体上的语言也是这样。应该不是用太激流在激动的那个语言，那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刚刚是说了一下如何去判断社交的成功，那如果小狗它的社交做的不是特别的好，是不是就会产生像刚才所说的一些反作用呢？比如说在很多时候不能保持冷静啊，然后会出现一些比较有攻击性的行为啊，然后也不太愿意去探索呀，或者是跟人打交道这样。
对，所以就是有点那种跟有点人类似的，像人一样那种反社交性的那种 所以就是要这样看，用他的身体上的那个反应，要去稍微这样抓一下那个小的线索，因为他们不会讲话嘛，所以就是要看他们对狗狗的别人啊，别的狗啊，或者连那个新的一些物体啊，或声音那种反应，从那边小地方看出来说，他们是不是有好好的跟有那个他们社交能力，他们社交的反应是不是应适当的。
嗯，主人平时还是要多多的观察宠物平时的一个行为表现。
对对，就是要给他一些时间，给他去观察，给冷冻，所以不是说就丢给他们去新的东西看。那些我们主人的他们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要去好好的支持他们，要去观察他们。
嗯，好，那我们现在先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过后呢，宠物医师钟嘉环要接着上期继续和您聊一聊如何照顾新领养的小猫小狗。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萌宠乐园，宠物医师钟嘉环呢要和您聊一聊如何照顾新领养的小猫小狗，如何去为他们建立社交圈。那我们还是先来跟钟医师打一个招呼。钟医师你好。
你好。
那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为小猫小狗来做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性，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处在封锁之下，在封锁之下这个社会化要怎样去做呢？
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刚刚稍微提一下，因为现在没办法出去散步，没办法去小狗学校，也是没有办法去陪我家嘛，那现在就比较看给他个机会说那我怎么去让他们接触不同的，重要是说怎么找机会去让他有那种类似模拟接触那种不同的人动跟别的狗。所以就举个例子吧，可以说我们在家里的话可以自己和那个穿装的不同不太一样，让他们看起来觉得说不同的是不同的人，就是戴个太阳眼镜啊，戴个假发啊，戴个面具之类的东西啊，让他们想说这个不是，当然味道可能闻得出来，可是可以试看，是说用别的去方式去看，给他们看说他们会想说是不同的一个人，然后试看这样让他们接触啊，换个衣服啊，戴个眼镜啊那些的啊，这样可以试看看。那另外是说，那因为通常在家里应该有窗户嘛，那就是说把那个小的狗狗把它带到窗户去看一下，可以有时候可以碰到说外面有些人还是会去散步嘛，看到狗狗散步的时候可以这样给它看一下，看他们怎么去反应啊，或者是说你可以用电视，像电视上可以放个不同的声音人啊或动物给他们看一下。
那我现在有听说有这种专门给狗狗看的电视剧，这种真的有用吗？
应该说比不看有用，比不看好吧。那因为这样讲，我至少有那种互动，现在看到他们会有一些互动啊，至少看到说从不管是怎么说，因为还是不太一样啊，那味道还是还是不一样。不过还是说这样是比没有别看过还好，因为他们至少看到说这种东西，然后这种不同的人或狗动物会存在，他们会知道说会试着去，所以从那边就是从那边就刚刚举到的那几个重点，从那边去慢慢的让他们适应，然后给他们感受没有那种比较好的那个反应。
我这里会有一个问题，那之前我们也是提到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换装来让小狗去熟悉可能是不一样的人，那小狗的鼻子不是非常的灵敏吗？它会不会就是闻到这个人身上的味道还是一样的而不去做一些反馈呢？
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小时候他们会闻出来说这个是他们原本的主人。那可是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片，就是说有一个主人他养了很多猫，那些是成猫，那可是就是他戴了一个那个像猫的一个面具，那个其实看起来蛮可怕的。那走进去啊，那些猫看他就什么吓，到处跑来跑去，那个就表示他们其实他们没有认出来他们的主人。所以那个这样他们是有可能，因为小狗的话可能他们还没有学习到那么多，所以有时候可能还是会认说这是不同的人或不同的一个因为有时候把脸遮起来，他们可能就算闻有时候也没有那么也看不太出来说到底是怎样的，是谁躲来哄，那或者是说有没有有别的，就是说把或脚趾这样做的话可以做一些像那个变声器把声音换成不同的声音，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说他们可能还是用味道去闻出来说是谁，不过大部分人这样应该会有帮助啦， 因为有时候他们还是闻得出来，不过就是有时候没办法，就是试看看，就试一下。
看来这也是就是封锁期下的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去做一些变装来帮助小狗可能去更多的适应不同的人的存在。
对，就是这样会让他们至少说他们会看到说有像举个例子，有些人穿个不同的衣服啊，他们也不会或个帽子啊，但他们不会被吓到说哦这个的我主人，至少他们说哦我的主人以前戴过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会知道说这个其实普通人会穿的东西。
那除了这一些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小狗在封锁期下完成一个社会化呢？
另外就是说刚刚稍微提一下说看电视看窗户那些的，那另外就是说假如说您有比较友好关系的邻居的话，他们隔壁可能会有养狗嘛，那所以说比方说就是跑到他们家，就是说在那个 fence 就是他们在后院的有分开的地方，他们可以把栅栏那个有一个中间可以挡住，对，就是可以他们把另外一只狗我可以可能举起来给他们看一下，或者是把小狗举过去给他看一下说另外一只狗会存在，那这样可以是一个就是反正就是要保持距离啊，不过有一个栏杆在中间的话这样比较保险，就是他们可以看到，也可能可以这样，可能也可以越好是说可能可以闻到说有不同的味道，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重点是这样。那另外是说重要也是说不只是人或动物，要确定是说他们也要对不同的物体也会有好的反应，就是说可能以前听说过很多狗看有些狗看到一些会像那个桌子椅子会去咬他们，或者是看到箱子这些推车或追那个车，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什么东西，他们只用他们的一个直觉去想去追那些猎物，那所以就是给他在家给他看一些不同的一些像那种手提箱啊，去推有那种有轮子的手提箱可以去推一下，给他看一下有不同的物体的不同的动作，或者是球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反正有些可以会动的东西，可是让他们却知道说那些要他们适应说那些东西会存在是这样。除了说那个手提箱，就像他们我想现在都没用到那些行李箱嘛，所以就是给至少会推一下给他们看一下说哦这个是一个那个会动的东西，那
这个是不是就会是模拟可能是路上走的一些车呀，或者是一些自行车，或者是一些行人这样呢？
对，或者叫应该更好是说，假如你家有那个脚踏车的话，可以这样稍微推一下，给他们看，因为有时候危险是说，有时候像有些狗狗散步的时候碰到，以前我骑脚踏车的时候碰到一些狗会冲过去追你那个脚踏车，所以那时候有时候有些有点危险嘛，所以他们知道说，哦，这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物品。那另外就是说，像那些滑板啊，或者是说不同的那些椅子啊，一些轮子的椅子可以推来推去的啊。那另外就是说，让我们自己人可以是说有不同的动作，因为像有些人去，你去的树林外面碰到很多人去散步或慢跑嘛，或跑步，对，所以就是在家里就稍微或后院稍微去模拟他们，就是像跑步的动作啊，慢慢走的动作啊，或者是上下这样爬的那个动作啊，是可以自己把自己当那个模拟像一只像狗的动作一样，就是在爬，
就是还是要模拟一下外部的环境吧，在这个 lockdown 之下，
对，不同人的不同的动作，不同的环境，对，这样能做越多越好。
那除了动作还有一些模拟外部的一些汽车呀或者是脚踏车之外呢，那狗狗的听觉也是非常的敏感，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来去在这个方面去帮助他们一下呢？
有，也是因为就是很多不同的声音，他们声音很敏感嘛，所以就是要给他听一些不同的音语，不同的声音啊，像说吹风机啊，或者是有一些像那些或纸啊搂纸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纸的那个声音啊。另外听说有些人会有卖一个那个 CD， 是一个音乐会给狗听的那不同的声音，已经把它准备好在一个 CD 里面，他们会那个可以放的时候可以让狗狗知道所有人是不同的声音。那另外就是反正就是说不管怎么这样，就是说哦要让他们有认识说不同的一种，像有外面去上外面，尤其是外面散步的时候碰到不同的，像说有车的声音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把叫住在那个车比较多的地方，就是把窗户稍微打开一下啊，让他听一些那个有车的那些声音。那另外就是说你家里常用的像那个吸尘器，是因为有些 猫或狗会看到吸尘器就是追上去会咬的不停，所以就是给他们稍微适应一下那个家里用汤家里会用到像那个洗衣机啊那个声音啊那些，或者是微波炉啊烤箱之类的都可以，或者是说像那个餐具啊可以放一个小的箱子里面这样摇一下给他听那个不同的声音，所以就是、嗯、对，就是给他一些做一些接触吧，因为反正那些家里都做得到，所以就是要看一下，基本上是从那边开始啊，他的声音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我们现在也是有热心听众已经等待的线上，李女士你好。
啊，你好。
今天您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钟医生呢？
我有个问题哈，我家的狗啊，最近它总是叫，因为那个邻居新来了一个猫，结果那猫总是蹲在他家那边的那个 fence 这边，所以它就不停的叫，那个猫也不走开，也不 care 这样，所以没完没了叫，有什么好办法吗？
这可能是要从两边这样开始慢慢去一起合作吧。那狗几岁到了？
那狗五岁多。
啊、差不多五岁 ,OK。那基本上就是说要在这个时候可能要做一个方式啦，就是让它有接触，可是不要接触的，就是故意让他们有一些接触，不要接触太多。举个例子就是说奖励，在正确的时间去奖励他们。假如说你碰到一个运气好的一个 case 是说，哦，他出去外面一下下碰到那只猫什么都没有做，那就直接给就是确定给他一些奖励，那去觉得说，哦，假如我没有叫的没有太多反应的话，我会接受到奖励，那个发生的几率当然比较小，不过就是说可能就做个实验是说给他放出去比较短的时间，然后就把他带回来，然后就这样慢慢的让他延长他去跟猫碰到可能碰到的那个就接触的时间，慢慢的增加，慢慢增加那个他们重复的那个机会，然后去跟他碰运气说他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机会，说一个机遇是说他们没有去对他叫来叫去，那这个讲的简单做很难，因为有时候狗跟猫就是因为是新的猫，他们就是会一定会叫来叫去嘛，那有时候可能要给他等一些时间，花一点多点时间给他，他以后可能会适应那只猫的存在，有些猫也会他也觉得这样很好玩，他有时候可能会故意坐在上面，就是说哦看你叫来叫去他们也弄不到我，他会，那所以基本上也很难是说哦叫你就是说你要把猫放在家里，那个是很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嘛，所以有时候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说因为那个不是说您可以去控制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可能要给他一些时间，给他一些在假如他没有做一些特别激动的反应的话，可以去试着去给他一些奖励，那就是训练说他可以适应就是新的不同的改变，那假如说真的没办法的话，是有一些可能会去请一些会专门帮你看举动方面的兽医，可以让他们稍微谈一下，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容易去解决的问题啦，不过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训练看看。
可能李女士还是要从更加简单的方法开始试起，如果简单的方法可能没有用的话，说不定要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
他以前不从来不叫的，就最近没没了叫，我们也很烦，估计邻居也很烦，因为他不停的叫。
对，因为一些狗可能不一定是新的东西，因为我今天看过，以前看过很多狗，我年纪稍微虽然说他没有很老，五六岁的时候，他们对有些事情的反应会不一样。那有一些会碰到狗是说，他们会有一些像对我们人来说什么一个小的事情的，他们会对他有很敏感，对他的反大的反应。就像举个例子，有一只猫咪以前都没什么事，可是它差不多中年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家具稍微换了一个角度，那只猫就变得很害怕。所以有时候很难是说比较最困难的是说确认说他们是对什么东西开始有反应，所以要做一些小的一些日记啊，所以说他们是对什么东西有反应。那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建议是说哦，有一些会让他们稍微镇静一点的一个费尔蒙，一个费尔蒙的一些那个帮助的物品可以帮他们说哦，可以镇静一点。那可是通常说我不会说哦，只要去用这样去帮再把那个症状给压下来，我可能是想劝说可能要请去个训练家或者是一个会专门看举 behavior， 就是说举动方面的兽医，他们可以帮你一起合作看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去做。 因为有时候这不是说一定啊，有时候有些状况下像人一样，有些人会得也得吃一些会那个抗忧郁症的药啊。我不是说你那个或忧郁症，只是说可能性会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助。
可能还是要从比较温和的方法首先开始试起，然后再看后来有没有一些比较更好的解决方法。
你的意思是说它不会是光是因为这个猫，也有其他原因引起的是吗？
对，因为
我们家里倒是有，因为他跟我的女儿最好，但是女儿最近搬出去住了，所以他很久又是这种靠着男性他也回不来，他有三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呢？
有可能。
那李女士，我们先暂停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钟医师会继续来解答您的问题，感谢。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啊！钟医生您好。
你好。
麻烦还是继续解答一下李女士的问题，谢谢。
对，所以就是对，因为有些像狗或猫，他们已经有很多，他们就是习惯，他们习惯性很重要，所以说一碰到他们普通生活上的习惯一改变，就是说像您的女儿搬出去的时候，那他对他的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样，所以他可能会从那之后对不只是对猫，可能对新的东西会有一些敏感。我第一个是说，哦，可能建议说，哦，可以自己给他一些空间，就是用像你以前你女儿旧的衣服呀，就不是说有那个味道，是他们狗狗可以闻到的那个信息，他们可以闻到旧的衣服，是给他一些那个空间，给一个小的窝，给他有一些，他可能就觉得说他，你的女儿还在他身边，或者是说可以用个声音啊，或电话啊，或者是那种 Zoom 啊，或者那种视讯的那种，给他手游，可以那种机会的话，可以跟他这种做个交流一下，让他们会稍微可能会比较有信心，比较镇静一点。那然后从这样慢慢的去，就是让他重新有一些新的习惯啊。那他们以后还是要花时间啊，不过他可能应该还是会适应说，哦，你们不是会在家里，他可能会，可是就是要给他一些，要花一些时间给他去适应这些不同的环境。不过也是帮他说，给他一个环境，是说让他可以容易的休息，可以镇静一点。那可以就是要试看，要花时间了，可是要去试看看怎样去做。
可能还是一个需要花比较长时间来扭转的一个局面。那李女士，非常感谢今天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
哎，那钟医师，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下关于给小猫小狗社交的话题。那刚才是说到了在封锁期下如何给小狗来做一些社会化的事情，那对于小猫来说这个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有一些是类似的地方，不过我们基本上大部分不会带猫去散步嘛，有些人会，那个不是个坏事，只是说要小心一点而已。那所以就是说也是一样啊，另外是说对小猫的话也是类似，就是说你不要去强迫他们，就给他时间去有接触，让他们有自己的选择，让他们可以自己去不同跟你有仔细选择说去接触还是不接触。比较同的地方就是说就是回到新家的时候要碰到不同的，重要是那种用味道去帮助他们那个狗，像那个别像你叫别的宠物啊，别的人啊，那些用他们有让他们给他时间去闻，他们去适应那些不同的味道。那另外一个是说，哦，你可以把那个，举个例子，你有别的宠物的话，可以把他们那个床先交换一下。所以他们睡他床有不同的味道，可是他们可以睡，因为是个舒服的一个床嘛，所以他们会说，哦，那个舒服的地方有这个味道是一个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以后碰到那个新的宠物有那个味道的话，他们说这个味道其实是跟好的东西有一个关系，他们不会去有太不好的反应。
那换床这个小猫小狗都是可以适用的吗？
可以使用，就是跟对啊，狗跟猫都可以，因为他们对闻的很敏感嘛，所以就是让他们去闻，去用那个味道去帮助他们。那不过另外有些宠物要小心一下，像说鸟啊、小老鼠那些的，因为猫可能会把它看成猎物。所以就是不要去强迫他们当朋友，因为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但是假如你有信心，有觉得安全的话，有安全的接触的话，那 OK。可是就是要很要很小心啊。那跟狗也一样，别的宠物一样，你不要说第一天就把它放在同个空间，你要把它先分开，不要先第一天不要给它太多接触，因为接触可能会引起打架。所以要给它一些时间，给它一些先看到对方。闻过对方，可是有中间有一个挡住，像橄榄挡住他们，不要让他们直接可以有挥，就是还是挥拳头的那种机会。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类似啊，就是说不用特别去担心说哦，你要带猫去散步啊那些的。
那猫猫可能相对于狗狗来说更喜欢独处一点，那如何要帮助他们去接受其他动物的存在呢？
第一个是要给他接触机会，第二个是说给他自己的空间。 像你刚刚提到说他们会想喜欢自己的地方，那有些人就是要给他有时候有接触机会，就是要给他空间，说他觉得有接触够了就回去自己的空间，所以就是给他们只是一个选择吧，就是说让他们可以去改善选择，说他们去找像人一样，不要像小孩去这样子去一看到小猫去抓他们，就是给他们小猫去是来到你身边，不要是说把他抓到你身边，那自己有乐趣，所以要给他时间，给他接触，给他自己的空间去可以走到不同的地方。
嗯，也是要给他一个自己足够的空间，不能去强迫他做一些他可能目前还不太适应的事情。
对。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钟医生来给我们分享如何照顾新领养的小猫小狗，以及如何来帮助他们建立社交圈。感谢钟医生。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